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材生生命在正识大法中锤炼升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以下内容是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18年的修炼历程，犹如一部书卷在我的面前徐徐展开，书卷上的每一笔都浸透着师父的心血。我要把修炼路上的闪光之处攫取点滴，捧给读者。因为那不仅属于我一个生命，那里包含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一，学大法破迷雾。从孩童时候起，我就一直在思考生命从何而来，将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无神论统治思想领域的社会，有几人能在迷茫中矢志不渝地寻求真理大道？我虽然也试图寻求过答案，却没有一丝收获，反而徒增困惑烦恼。在一个看似极其偶然的机缘中，我通读了一遍法轮功和转法轮，博大精深的法理破开了多年被无神论禁锢的思想。我的生命在那两天的时间里被深深的震撼，生命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喜悦。在看书的过程中，我就树立了兼修大法的一念，这一念伴随我走过了18年的风雨历程，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坷与波折，都无怨无悔。在修炼大法的和平时期，我当时正上大学，而我所在的大学从1996年光明日报事件后就禁止大法在校园红传，所以我极少去练功点。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的初期，我很难拿起书看，明知道有魔干扰，也无法保证每天学法练功，心里很苦，所以我尽量抽时间回家，只有回家时才去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终于一个人也能精进的学法。二，在大学里讲真相，证实大法。我在大学时期成绩年年都是全系第一，即使在承受迫害的两年时间里，我仍然保持着最优秀的成绩。虽然学校剥夺了我一切荣誉，但是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还是认可我，认可大法的。我们系里的一个辅导员在他的大学同学聚会上说，我们系一个最聪明的学生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在那个异常邪恶恐怖的岁月里，他在众人面前认可大法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毕业论文答辩结束时，系主任手里拿着我的毕业论文，对在场的老师和同学说，这篇毕业论文将是我系毕业论文的范文。其实这一切都是大法赋予的智慧。我在准备毕业论文期间，全身心地投入到证实大法的项目中。我用了在常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极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毕业论文的最终定稿。那时候我每天都安排时间大面积地发真相资料，在醒目的地方贴真相资料，同时抓紧机缘面对面讲真相。那时候怕这种物质也会伴随我，但面对当时中华大地邪恶的恐怖环境，我知道作为一个信仰真善忍的生命，必须放下自我，向不明真相的世人讲清大法被迫害的真相，清除众生头脑中对大法的恶念，能够有机会走入未来。我们应该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众生的生命，心中被善念和正念充盈着，怕的物质就消失遁形了。三，在社会中发真相资料救人。正法的不同阶段对大法弟子的要求都是不同的，每一阶段都存在走出来和走不出来的问题。我个人理解，不同时期的走出来都是走出人的后天观念和褪去人壳的过程。因为明心、做事心、显示心、色欲心等，我曾经在邪恶的魔窟里被非法关押了5年。时隔5年再次回到同修的身边时， 我感到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地向前冲刺。同修们手拿神运光盘，面对面地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刚刚回家，我也拿了十张神运光盘出去讲真相，可是转了一圈，一张也没有发出去。我静下心来问自己，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从未间断，哪怕是在邪恶魔窟里都没有停滞过，历经了生死的洗礼，还有什么障碍呢？审视自己的内心，原来是一颗强大的明心在阻碍着我，担心发神运光盘时对方不接受，自己会觉得没有面子。看着自己可笑的观念，我知道该归正它了。对方不接受时，我要首先问自己，真的伸出纯正的慈悲善念对待这个生命了吗？是否有什么不纯的念头掺杂其中了？对方欣然接受并一再表示感谢时，问自己是否沾沾自喜，因为这是正视自己的心的暴露。刚走出去讲真相时，我和家人同修一组，当时他有几年面对面讲清真相的经验，多年来几乎每天都出去，风雨无阻，每天都能劝退几十人，现在已经劝退万余人了。我在他的身边，一边发正念，一边认真倾听他是如何劝三退讲真相的。同时我到明慧网上搜索同修们面对面劝三退讲真相的经验交流文章，如何介绍神运，如何讲三退保平安，如何言简意赅地讲大法的真相。我在做好基本的准备后，再次踏上面对面讲清真相的征程，几天之内我就可以独立地面对面地讲清真相。每次我们几个同修结伴而行，同修们相互配合，尽量不遗漏有缘的众生。每天晚上我都会将神运光盘、真相等真相小册子、酒瓶、风雨天地行等光盘、护生符等资料整理好，第二天出发时就不会手忙脚乱。每次出门前，我都请求师父加持自己的正念，并请求师尊将有缘人送到我的面前。每天出发前，我也会遇到干扰，心里有很强烈的不想出去的念头，想停下来休息休息，这时安逸心在作祟。我知道这些不符合大法的思想都不是真正的自己，是自己要归正的为思为我的变异思想。因此每天不管心里有多大的障碍，我规定了自己出门的时候绝不拖延。每次当我的脚迈出大门时，一切的干扰就突然烟消云散了，心中只有救度众生的喜悦。每天我都会发正念，清理自身的一切不正的因素以及外来的干扰，渐渐的干扰越来越小。讲真相过程中，我绝不与对方发生争论，就是用纯正的善念启发对方的善念。一次我与同修配合给一个陌生人讲真相，同修和他谈了很多，对方就是不接受，说了一堆无理智的话。同修退到一边发正念，我走上前去对他说，大姐，听你说了这些话，我发现你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对方眼睛一亮，我接着说，你是一个开朗直率的人，愿意也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一句话就拉近了我与对方的距离。我在针对他的问题用大法开启的智慧破除他的障碍，他愉快地接受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有正念的众生。一次偶然遇到一位修佛的人，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是一位邪党的党员。当我把三退和大法真相耐心地讲给他后，他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红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是在渡我，谢谢你。一次遇到一位开工程车的司机，司机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就兴奋地说，我知道大法弟子都了不起。原来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和大法弟子有过接触，我和同修向他告别时，他站在马路边挥动着手臂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并且目送我们走了很远。一次给一个售货员讲真相，他开心地收下破网软件和大法真相护身符，诚心地向我们致谢并说，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听说了法轮功，我发自内心地觉得你们真的很了不起。自己证实大法的每一步都凝聚了师尊的无量慈悲，无论怎样，只要我有修炼这颗心，师父就管我，即使我跌了再大的跟头， 只要我发愿真心修炼，就能感受到师父的慈悲呵护。四，手机语音电话讲真相救人。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一再延续着结束的时间。我深切感受到救人时间的紧迫，大法弟子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旧势力抢人，旧势力在毁人。在同修的提醒下，我开始参与手机讲真相。我个人体会，拨打语音电话最好的时间段是上午十点以后、下午三点以后、晚上六点半以后。每天我都会风雨无阻地在合适的时间段出去拨打语音电话，从未间断过。我发现自己的心态越纯净，拨打语音电话的效果越好，或者在自己心性提高的状态下，拨打语音电话的效果也会更好。如果某天拨打语音电话的效果不好，我就要好好找一找自己今天的心性存在什么问题。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时，我在心里求师父赐予智慧，同修给我演示一遍之后，我就将手机带回家中，我在心里和手机这个生命沟通，你在正法时期有幸成为大法弟子的法器，一定和我好好配合完成救人的使命。至今，这个有灵性的生命和我配合得很默契。拨打一段时间后，我觉得播放的语音声音太小，众生接听的效果不理想，我就求师父找到放大语音的方法。在查找这方面技术资料后，我偶然看到了这方面的文章介绍，一次又一次的实验后，终于制作出高质量的语音文件。我又发现语音文件的开头几句话非常重要，它是决定众生能否继续接听的关键。我不断地变换着语音文件，终于找到了让众生满意的语音。同时考虑到众生接听一次语音电话不容易，为了让众生一次能了解更多的真相内容，我将几个语音文件，包括三退、天安门自焚、大法红传等合并成一个精华版。虽然自己也属于初学者，但我在心态纯净的情况下求师父加持并赋予智慧，整个过程都非常的顺利。我又学会了安装手机拨打语音电话软件的全过程。在拨打语音电话的过程中，很多世人也表示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敬佩。有的世人给我发短信说，历史会记录下我们所谱写的辉煌篇章。有的世人说，感谢我们这群敢于为真理付出一切的勇士，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有时拨打语音电话的效果并不好，我知道这是在磨练我的意志，不被旧势力安排的表面假象带动，就是一心一意的救人，哪怕唤醒一个人也值得。正邪较量的结果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高材生生命在正式大法中锤炼升华，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以下内容是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修炼初期，我对大法只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感觉修炼是神圣的，觉得得到大法如此的幸运。当我真正实修这颗心时，我感到修炼的难。在剜心透骨的割舍中，我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我终于明白自己在修炼中为什么会跌跟头，就是没有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没有深挖并去掉自己的根本执着。一、修去明心和证实自我的心。我的最大的根本执着是明，这个求明之心是我在修炼的路上一再跌倒的根源。在修炼中不实修自己也是因为明，甚至对影响自己名声的事情都要掩盖包装，把自己所谓好的一面展示给人看，喜欢听好听的，希望被别人认可。以前自己做成什么事时，会在心里隐隐觉得自己有本事，别人赞扬几句，嘴上虽然谦虚几句，心里却是很舒适的感觉。这些都是明心促成的，是在证实自我。我的自卑心和掩盖 其实也是求明星促成的。我性格中曾经有很强的自卑因素，所以在跌倒后往往趴在那里，不愿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不愿意爬起来。通过学法和向内找，我发现是因为自己的明星走入极端，形成了自卑的因素。阵法中一切的一切都是师尊宏大法力和慈悲的展现，我们不过是拥有肉身在世间注视阵法而已。不要认为自己如何如何，那是强烈的证实自己的不正的念头。记得刚回家时谈到自己在狱中被邪恶用熬鹰长期不让睡觉这一酷刑折磨时的过程，家人同修提醒我，一切都是师父在承受，千万不要有证实自己的心。当天晚上我的身体就出现了所谓熬鹰时真正的状态，心像撕裂了一样的痛苦，家人同修围着我发正念，我才安稳入睡。我在魔窟中承受熬鹰的酷刑时，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这么痛苦。感谢同修的及时指正，更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师尊真的为弟子们操碎了心，师尊的慈悲与伟大是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来表达的。在宇宙大法面前，自己渺小的微不足道，做成什么事都是在师父无量的慈悲加持下完成的。没有师父的恩赐，我这个渺小的生命又能做成什么呢？我们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呵护下完成的，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也没有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所谓能力都是因为我们有了要助师正法的愿望，师父按照我们的愿望赐予了我们相应的能力，自己还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呢？只能时刻提醒自己，是否把师父赋予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了，是否尽最大努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二，修去怨恨心。我从小在相对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心安理得地接受着父母和哥哥的百般呵护，可是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总想着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忽视已经拥有的。我竟然因为一些琐事怨恨父母，而且在修炼过程中始终没有正视这个心，慢慢滋养着这个变异的东西。我自己也很惭愧，作为修炼人怎么还保留着这个肮脏的心，自己也感到很苦恼。因为有面子心、明心，又担心把这么肮脏的心说出来周围人会轻视我，所以始终掩盖着。一方面觉得对不起父母，一方面又在很多事情上和父母拧劲儿。在一次被迫害后，父亲让我好好向内找，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心挖一挖，但是我心里很逆反，心想我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些心，但是我就是不说。父亲仍然在我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说向内找。我仔细审视了自己的念头，发现这些不符合法的念头都是必须要修下去的，不能再滋养他们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话在嘴边说不出来，好像喉咙里堵了一个东西，但我想必须冲破邪恶的干扰，彻底解体他们，不能再受邪恶的左右，必须全盘否定旧势力在我的一丝一念上的安排。我把自己的明心、掩盖心、怨恨心通通说了出来，说出来后我感到身体异常轻松，家人同修没有一丝对我的责怪，而是向内找，看看是自己的什么因素促成了我的怨恨掩盖。我的最后一丝担心也解体了，担心说出来会给家人带来伤害。从此以后，怨恨在我的空间场彻底解体，我甚至都想不起来曾经对父母有过怨恨，好像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离我遥远的都看不到一丝踪迹。三，修去暴躁的变异物质。我的性格中有很暴躁的因素，别人说话或做事时，我会突然感到很不耐烦，语气马上会变得很冷淡，语言也变得刻薄，和平时的自己判若两人。其实这个我不是真正的自己。当我发泄这些烦躁的时候，我的内心很痛苦，知道自己完全失去了修炼人的状态。每次这个暴躁的因素暴露出来的时候，就是自己为私的东西被触及的时候。有一次这个暴躁再一次暴露出来，家人同修没有责怪我，而是非常善意地给我指出我的不足，善意地劝慰我 要珍惜每一次修炼升华的机会，不要让变异的观念支配自己。当时我心里还是很难受，不想听对方说话，可是对方慈悲的语气让我没有发泄的空间。我突然意识到，难受的是暴躁的后天的变异观念，不是真正的自我。我不应该被后天的变异观念带动。在家人同修与我交流的时候，我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清除自身变异的观念。慢慢的，心里难受的感觉消退了，我闭上眼，感到身体异常的舒适，那个暴躁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清楚自己必须掌握主动权，不要等着它冒出来再清理它，而是平时发正念时就清理这些后天变异的观念。我的语气、心态也逐渐恢复到修炼人的状态上来。在去暴躁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修炼的美妙。其实修炼并不难，就看自己想不想割舍。只要我们意识到不正的因素时，就要彻底解体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正实大法这条路上精进地迈进着。以上个人体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让生命融于法中。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吴晨。我是曾经在难中的同修，现在谈一下在特殊的环境下如何以法为师，做好三件事，兑现事前誓约。一，在磨难中。同修的手机内存有我的电话号码，我被恶警绑架，经看守所和拘留所非法关押后，被转入劳教所继续迫害。在看守所和拘留所期间，我每天被罚，并且高密度发正念，及时向内照，同时不忘讲真相救人。在此期间共劝退17人。有一天，师父在我脑子里打入四个字：融于法中。选自《精进要旨》《融于法中》。第二天，我被非法劳教，我就带着这副锦囊开始了一段险恶征程。在劳教所里，我提出行政复议，得到的结果是维持原判。我继续提出行政诉讼。我在写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加强了正念，法理更清晰了，明白了这场强加的迫害是完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完全是非法的。后来我被转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恶警开始对我进行疯狂的迫害，即所谓的转化。慈悲的师父再次在我脑中打入一段话：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选自《精进要旨二》路。师父在鼓励我。恶警为了转化我，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四个恶警组成的攻坚小组，在这期间强迫我一天在高凳子上坐17个小时，一天只让睡3小时，并派包家对我严管。采用的手段有：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游大胡说，药物迫害，电子设备干扰，整天播放污蔑影片等等。我想既然到黑窝里来了，就是除恶的好机会。于是我就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不停地被法，使自己始终处于神的状态，绝对不让自己有丝毫的杂念去想常人中的问题，并且打出佛法神通，使药物迫害和电子设备通通反制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身上。劳教所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场所， 邪恶就是想用肉体上、精神上的折磨毁掉大法弟子。在这段期间，师父不断加持我的神通，把我的他心通功能打开并加强。有时恶人们一个电话、一个眼神、互相耳语，我就能马上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下一步要干啥。因为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不让邪恶钻空子，所以能轻易识破邪恶的伎俩，使邪恶在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黔驴技穷、束手无策。我发出强大正念，不是我要来劳教所的，是你们旧势力、黑手、烂鬼强迫我来的。我师父根本不承认，我也绝不承认这种形式的迫害，将身体上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全部打到迫害者和行恶者身上。结果是，他们想让我困，我就发正念让对方困。负责转化的恶警果然一上班就开始打瞌睡。其中有一个警察还问我，怎么一旦我上班就那么困呢？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常常是我对着恶警发正念，他们在我面前的椅子上睡，一睡就是两个小时。有时候中午我被安排一个人坐在小屋，警察坐在门口的桌子旁看着我。我发正念让他们困，果然对方很快就睡着了。我就在屋里立掌发正念，每天背法发正念，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身体上没有一点难受不舒服的地方，人也很精神，一点都不困。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不好的物质。恶人连续几个月不让我洗澡，可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身边呵护着我。有好几次整个大队外出洗澡，我在小屋里坐着，师父就给我灌顶。凭着对法的坚信，在师父的加持下，彻底破除了邪恶对我的转化。二，融于法中。一天，师父又在我脑中打入一句话，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选自《经济要旨三》至2005年欧洲法会。两天后，由于劳教所的调动，我们一部分大法弟子被调到异地的劳教所。在这里，邪恶用体罚和电棍等强制手段来迫害大法弟子，并且要强迫我们进行高强度的劳动。我们互相配合，形成整体，大部分人都找警察讲真相，抵制对我们的迫害，并且开创了每天集体学法的环境。由于在劳教所这个特殊的环境，被关的大法弟子多，可是能带到里面来的讲法资料又很少，而且很珍贵，所以我萌生了要背法的愿望。只要经我手的短经文，我都会一字不落地背出来。长的经文只要能安排我学的，我也把它背下来。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只有背下来才能更好地同化法，才能更好地修自己，特别是在磨难中才能走正路。尽管环境邪恶，但大家比学比修，掀起了背法的热潮。岁数大的同修也能突破人的观念，开始背法了。很多同修都悟到了不能承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都写了行政诉讼起诉劳教委，有在家人的配合下直接请律师的，也有直接找检察院反映我们被迫害的情况，要求无条件释放。写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也是在给警察讲真相，同时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在背法的过程中也是去自己的安逸心和各种执着心的过程。因为在劳教所每天要面对超强的体力劳动，所以只能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和晚上休息的时间背法。有时因为太累了，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所以要挤出睡眠的时间来背法，也是需要毅力和坚持的。慈悲的师父无处不在，只要弟子有这颗心，师父看到了就帮。在狱中发正念都是师父叫我的，一到晚上11:50，早上5点我就醒来发正念。后来为了背法，我请师父早点叫醒我，结果每天4点就醒了。持续了一段时间，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还想早点醒来，3点叫我吧。果然每天3点我就醒了。为了鼓励我们多发正念，师父还把手表让人给我们送进来，我们自己能看时间，就能互相之间叫醒发正念了。 后期在劳教所，我基本每天就睡三个小时左右，白天怎么干活也不觉得累和困，大部分时间就用来背法。无论是在走路上还是在劳动中，我都在心里背着，发现自己的杂念越来越少，连梦都很少做了。偶尔也会多睡一小会儿，但是师父管得很严。有一次就在我的脑中打出一句话，其实大家想一想，过去的修炼人要耗尽一生才能走完的路中都不敢怠慢一刻，而要成就大法所度生命之果位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又有最方便的修炼法门。在这种正实法修炼最伟大的荣耀瞬间即逝的暂短修炼时间内，怎么能不更精进呢？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所以我也不敢懈怠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花了七个月的时间背下了红银三，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什么叫住师正法，二十年讲法，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曼哈顿讲法，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还有一部分经济要旨内的讲法。每天晚上我们都在房间里轮流背法，坚持了一年多。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师父对我们身在磨难中的弟子的慈悲关爱，都觉得受益匪浅。大家都感觉到以前在家没有好好重视学法，摔了跟头方知道珍惜。我们房间里的普教也每天听我们背法，每个人从开始敌对不理解的态度转变为对大法完全正面的认识，全部做了三退，有的还给家人退，有人还表示出去一定学法轮功。在和常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也时刻提醒自己善待身边的每个人，师父管得也很严。有一次我的下巴撞在窗台上，起了很大的一个包。两天后我由于参与了常人的事，也就是管闲事，惹来了常人之间的矛盾。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选自《转法轮》。原来师父提前看到了我会惹那么大的麻烦，提醒我。后来师父又鼓励我们，转法轮陆续送进来了，于是我们大家又开始背转法轮。由于之前背法打下的基础，结果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背了六讲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大家明显地感觉到互相之间心性都有很大的提高。许多在高压下违心转化的学员，在劳教所的所谓考核中全部声名作废，并且要兼修大法到底，有力地震慑了邪恶。我又重新读了一遍《荣于法中》，悟到只要学好法、修自己，环境就会改变，感觉到一个荣于法中的生命在心灵深处的喜悦。虽然身在难中，但是没有怨天怨地、度日如年的感觉，整天都是乐呵呵的。连警察也对我说，你这个人心态比较好。常人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在这种物质极度匮乏、身体极度承受、精神备受煎熬的环境下还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常人又怎能体悟让生命融于法中的幸福呢？我同时萌生了一念，凡是和我能朝夕相处的都是我要救度的对象。三，正实法救众生。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三件事，还要救度身边的普教和受毒害很深的警察。在和普教相处的过程中，我都严格守心性，以宽容祥和的心态与人相处，在个人利益上不争不抢，让普教感觉到大法弟子善良纯真的本性，因为他们从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看到了修炼人与常人的区别，从而升起了对大法崇敬的心，甚至萌生想修炼的愿望。我想这就是在用行动证实法，证实大法的美好，这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如果大法弟子没修好，和常人发生矛盾， 常人因此而对大法产生负面的想法，这样不但救不了人，反而起到了把众生推向深渊的作用。旧势力的目的就是要安排这些普教和警察来劳教所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从而毁掉众生。而师父是安排这些人来到我们身边，和我们朝夕相处，就是要让我们把众生救了。我们做好了，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劳教所除了普教之外，还有很多吸毒人员。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深感自己的使命和责任重大。大家都互相配合，利用一起干活的时间，抓紧讲真相救人。结果这些人几乎全部都选择三退。有的人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法轮功，一看这里有这么多大法弟子，就说以前以为练法轮功的都是没文化的人在搞迷信，现在一看这么多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在修炼法轮功，一定有什么原因，以后我也出去看书练功。我们一有机会就和警察说，我们是最后一批大法弟子了，以后这里再也没有法轮功学员了，以后你们想听想了解法轮功也没有机会了。我们大家都互相配合，一有机会就轮流给警察讲真相。其实这些人才是受毒害最深的人。我发现除了个别人之外，大部分警察都是有希望得救的。有的警察以前被动的行恶，后来自己就主动不参与转化迫害了。我想这也是师父一直在给这些生命机会。有的警察说，以前上面让他们打法轮功学员，可是在那种压力的情况下，有人都能保持自己的良知，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打过人。也有的警察完全认可大法好，认为国家迫害我们这些善良的好人就是错的。也有的警察身体哪儿不舒服了，就念法轮大法好。有的警察不仅自己三退，给家人也做了三退。因为这些人比起常人来被毒害得很深，要救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在给警察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重点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千万不能心中存有对大法不好的一念。中西方的预言都同时预言到人类未来有劫难，这件事情值得深思。一旦人心中装了对大法不好的观念，就会被淘汰。有的警察对我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为人是好的，我认为法轮功是好的。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下来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对这些生命的慈悲。在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下，经过大家多次讲真相，大部分我们能接触到的警察全都散退了。在磨难中，我们每走一步，每过一天，都有师父牵着手走来。在面对邪恶的转化的过程中，邪恶几乎是在考我对每一个问题是否在法上认识，甚至梦中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考试。有的时候只要在梦里一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能过关。师父真是时时就在身边呵护我们，即使我们摔了跟头，也能爬起来走得更稳。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观念转本体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那天听几位六七十岁的同修讲述近两三个月来的修炼情况，他们一致认为，原来觉得自己很精进了，可回过头来看，以前看似精进，实际没有走在师父安排的路上。就在两三个月前，有同修跟他们讲，你们修炼这么多年，肉体却没有什么变化， 指向年轻人方向转变，这哪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以这种状态去讲真相，能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于是他们重新对照法找自己。常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你的变化来，他的分子细胞还保持着原来那一种结构和排列程序，它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可是它里边的能量发生改变了，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最后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完全转化成另外一种物质身体了。转法轮。是啊，转法轮不停地讲肉体转化的问题，以前在这方面没有坚定的信师信法，老病死也是一种魔，但这也是维护宇宙特性而生的。转法轮，未来新宇宙的大觉者怎么能受老病死的制约？由于观念没有转变，还没脱离老病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其他方面也有，比如师父讲打坐时要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十多年也没体验过，觉得打坐腿疼是宵夜，是正常的，吃了很多苦却没有在法上提高。认识到这些，他们都坚定正念，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解体阻碍肉体转化的旧势力安排的一切，让肉身在世间转化为神体佛体，这是师父要的，这是正实法。观念转变了，状态也跟着变了。贾同修71岁，以前两鬓斑白，观念转变过来了，切磋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有同修发现他脸上的老年斑没有了，他自己也很惊奇，时日不多，白发变黑了，现在头发浓密乌黑，脸上没有皱纹，整个面貌都在变。他自己说练功也不一样了，打坐腿也不较劲了，舒服了，身心变化都很大，对孩子们的情也放下了，不再惦记这个想着那个，谁爱干啥谁干啥，不想了。以前觉得自己做的还行，现在看来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是修炼人。他体验到了走在神的路上的美妙，有些是妙不可言的，深知佛恩浩荡啊。从同修家出来时，笔者亲眼见证了贾同修下楼就像年轻人一样，根本不像70出头的人。乙同修和丙同修是夫妻，都65岁，以前每天学转法轮一讲就满足了，要没学完一讲就觉得没完成任务似的，现在不是了，只要有时间就学法，有时坐下来一学就是3讲，而且学法时有很多新的领悟，特别是学各地讲法更是这样。红银和红银二也背着学了，观念转变后，他们发出坚定的一念，我头发要变黑，跟别人说头发要变黑了，人家不信，过了不长时间果然变黑了，人家也就心服口服了，自己觉得每天都在变化，皱纹减少，皮肤细腻干净，有了光泽，家里环境也变了，苍蝇蚊子都没了，只要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都会朝着好的方向变的，这是他们的切身感受。丁同修69岁，1994年得法，大家都觉得他很精进，只是很少看各地讲法。他练功很能吃苦，打坐时腿疼也坚持2个小时，虽然身体很好，可上3-4层楼中间总要休息一下。当他看到前面讲的几位同修头发都黑了时，很吃惊，你们头发变黑了，什么时候开始的？同修讲述了一下情况，丁同修也跟着转变了观念，各地讲法也看了，也不执着戴不戴花镜了，打坐2个小时也不疼了，全白的头发大部分都变黑了。带着这样的变化去讲真相，效果自然不错。他们觉得原来讲真相，特别是对亲朋好友讲真相，是在情中悟乾坤。红音回首，现在大不一样了， 心态平和纯正。大法弟子都知道要跟师父走，不走就是你安排的路，可是由于法理不明，有的直到今天很多认识还是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甚至还达不到大法对个人修炼阶段的要求，觉得多吃苦多花时间即使精进了，修炼当然是要吃些苦的，可是学法状态不好，学半天法理还是不清，旧的观念不转变，再多吃苦多花时间也是在旧势力安排中。师父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又讲到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邪恶安排，我们应该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说，我们是真正人体修炼的两大层次的变化。法轮大法义解再版的话中师父讲，因为用现代的规范词汇根本就无法表达大法在更高不同层次的指导和法在每一层的表现，以致带动学员本体与功的演化与提高这种实质的变化。在大圆满法中师父又讲，法轮大法的修命是指长生之道，通过练功改变本体，本体不丢，主意是与肉体合一，达到整体修成。本体不丢啊，这是师父要的。这几位同修两三个月内肉身的转变，以实力证实着大法。大法弟子修炼中肉体的转变是一定的，坚定的信师信法，转变观念，本体必定转变。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